彼得前书2章18到25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柔、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随着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感谢主。
阿门，非常感谢旭东弟兄，为我们读经。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是这个彼得前书2章18到25这段经书的，其实的背景是在初代教会正面临逼迫，许多信徒在家庭、工作和社会中都遭遇不公平的对待。彼得没有教导他们是如何的逃避苦难，而是把他们的眼光要带到这个十字架前，让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与救恩。本段的经文的核心信息就是，基督在不公平与苦难中，要以基督为榜样，学习忍耐、交托并活出救赎的生命。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效法基督受苦的脚踪，在委屈中活出荣耀神的生命。今天我们是从三个方面来，思想这段经文。第一段就是18到20节，行善受苦是基督生命的考验。彼得是首先是提到的仆人对主人的态度，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呢，奴役制度是十分普遍的。彼得并非是支持这个奴隶制度，而是要教导信徒。即使身处不公平的环境中，也要活出属神的品格。彼得特别强调，提到就是，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其实这句话就颠覆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人是认为做好事应该得到奖赏，但神却告诉我们，有时候行善反而会遭受误解和攻击。我们来看旧约的例子，就是约瑟，创世纪中的约瑟就是最好一个例子。他忠心服侍，伯提法，但却被这个主人的妻子诬告。他没有犯罪，却被投入监牢。从人的眼光来看，非常不公平。然而，神借着这苦楚塑造约瑟，最终使他成为这个埃及的宰相，拯救了许多人。所以，约瑟后来说：“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只看见眼前的委屈，神却正在编织更大的计划。在新约中，主耶稣也曾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此，我们因持守真理而受误解，因坚持信仰而受排挤，就不要灰心，因为神知道我们，也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第二部分是21到23节，基督是受苦者最美的榜样。彼得接着把我们的目光是转向了耶稣基督。彼得说：“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从他的脚踪行。 彼得曾亲眼看见主耶稣受审、被羞辱、被钉十字架，因此他特别引用以赛亚书53章受苦仆人的预言。耶稣的一生完全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耶稣受苦的态度，彼得是指出了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不还口。耶稣基督主被人辱骂、讥笑、诬告，却没有用同样的方式回应。第二是不威吓，他有能力呼召天使的军队，却选择顺服天父。第三是完全的交托，他把自己交给那位公义审判人的神，这是真正的信心。不是自己伸冤，而是相信神必主持公义。在旧约中，我们也有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大卫。大卫被扫罗追杀多年，其实有2次机会可以报复，可以杀掉扫罗，但大卫却选择放手，因为他相信神必按公义审判。结果神亲自为他伸冤。所以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被饶恕。而是因为我们先蒙了神的饶恕。十字架最大的能力不是审判仇敌，而是饶恕仇敌。所以，真正的得胜不是击败敌人，而是胜过自己的苦毒和怨恨。最后一部分是24到25节，十字架不只是榜样，更是救恩。如果彼得只是告诉我们，耶稣受了苦，你们也要受苦。那这段经文其实只是一个道德的教育，但彼得进一步告诉我们，耶稣受苦的真正的目的乃是成就救恩，亲身担当了我们罪。其实这句话是直接连接的以赛亚书的53章。耶稣不是因自己的罪受苦，而是代替我们受刑罚，他背负了我们的过犯，承担了我们的诅咒。因此，十字架不只是榜样，更是救赎。在罪上死，在义上活。救恩不只是将来要上天堂，更是要今天要活出新的生命。哥林多后书5章17节，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我们要不再被罪辖制，而是要靠着圣灵活出圣洁。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里首先是指属灵生命的医治，因为罪带来破碎、惧怕、自卑与神隔绝，但基督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当然，神今天仍然会医治我们的身体，但最大的神迹是把我们的生命被更新了我们的生命。彼得最后是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我们如羊走迷。”其实羊。最大的问题不是软弱，而是迷路。今天的世人也是如此，我们往往追求金钱、地位、享乐，却找不到真正生命真正的方向。感谢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不但寻找我们，也天天引导我们。正如诗篇23篇所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不必是缺乏。”彼得前书的信息。实际上不是逃避苦难，而是在苦难中经历神。十字架也不是失败的记号，而是荣耀的道路。那对本段经文的总结，对这个彼得前书2章18到25节，实际上我们写明了，受苦不是基督徒生命的意外，而是跟随基督道路的一部分。然而，受苦不是终点。十字架之后必有复活与荣耀。当我们遭遇委屈时，我们要想到主比我们更受委屈，主比我们更被误解，主比我们更受羞辱。但主仍然选择顺服天父，饶恕仇敌，完成救恩。所以，因此彼得勉励我们，在苦难中仰望十字架，在委屈中效法基督。在迷失中回到大牧人的身边，也愿我们都能够跟随主耶稣的脚踪， 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那思考题有三题，第一题是面对不公平待遇时，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彼得教导信徒因行善受苦，仍然忍耐。我们回想最近一次被误解、被批评或遭受不公平待遇时，我们是用什么态度面对？是埋怨、生气、反击，还是选择交托神？彼得前书2章23节所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第二是，我们是否愿意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耶稣受苦不只是为了救赎我们，也是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当信仰真理或良善的行为是我们付上代价时，我们是否仍愿意坚持跟随主？第三，十字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彼得提醒我们，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也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生命中是否还有一些旧习惯、罪恶或属世价值观需要被对付？我们可以如何活出这一生活的新生命？
好，谢谢周弟兄啊。这个基督受苦，首先是救赎啊。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准确啊。他挂在十字架上，这是在第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基督的所受的苦，我们是没办法受的啊。他能够成就的救赎，是我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在他的位置上啊。这是非常基本的一个重点啊。另外，基督的受苦呢，又是我们的榜样啊。这是21节啊，要我们要效法，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啊。所以这两方面同时是存在的啊。救赎是首位的啊，但同时他背了十字架，钉了十字架，又呼召我们怎么样，跟随他一起来。走十字架的道路，哈，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舍己，哈。那这一段是受苦的主题，哈。昨天我们讲是做自由人，应该甘心情愿做神的仆人，哈。那今天是做仆人的，他已经是在社会的地位上，啊，这个地位是在人的权柄之下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样去宣扬神的美德呢？在人的权下，甚至是受苦受逼迫啊，不光是那个良善的你要服从，连那个乖僻的你都要服从，那就要受苦了啊。那这个受苦哈，会带来什么样的果效呢？啊，这个我们都讲这个征战，我们有三个敌人啊。第一个敌人仇敌是用什么？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面对属灵的兵器啊。第二个仇敌是世界世俗用什么？不要跟世俗交朋友哈，跟神做朋友哈，用这个兵器去抵挡。那第三个仇敌就是肉体，肉体对付肉体的兵器是什么？第4章第1节哈，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就当讲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哈。怎么与罪断绝？是通过什么？为义受苦这个兵器啊。他说是受苦的心智哈，你要做好准备哈，你不一定真的受苦哈，但是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叫受苦的心智。
对第一个问题的思考，遇到不公平，我们的反应是什么？那肉体大的时候，肯定就是血气方刚的，要用我们认为的正义来回答，必须奋起反击哈，肯定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忍气吞声哈，在世上看来的，那我们真正的在得到神得着我们以后呢，我们真是祷告之后。要求神赐给我们心里的平安。我们组在这个问题上面有好几个见证哈，就像吴伯伯他说他小的时候放学以后不写作业出去玩，回来以后被爸爸打一顿哈，他当时觉得很不公平。当他成长成熟以后，他认识到实际上是爱，是父亲对他的爱哈。所以这个公平不公平哈，随着时间的变化都会变。那我们就 就想哈，这个当我们自己的老我，当认识主以后，让神也让耶稣基督替代了老我的话，我们老我越来越小，甚至变成无我哈，这样子的话，就不再有世上的标准，因为世人的标准都是变的，都是于己有利的才认为公平。那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都很为自己的权利去争的话，那都是才是公平的，那很可能会损人利己的。所以神是唯一的标准，世上的不公平会是暂时的，而神是公义的，他是永恒的。所以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一切交给神哈。为逼迫我们的祷告，那这些都是神的话。那么在祷告的过程中，我们很可能靠神的力量就能够平静下来。所以我们的反应应该是走到主的面前，靠主得力哈。那包括呢，神还会管教我们。我们好像觉得不公平，周围的事情为什么不顺利？周围的人对我这么不公平？实际上，神有话哈，神，你的肝、你的脏都在保护我。这个肝和脏不只是抵挡恶狼啊，别人的攻击，还有呢，要让我们不偏离正道。就像刚才结束的时候，Steven 弟兄说的，就是说我们都如羊走迷。偏离了正道，哈，一旦一偏离就是犯罪，所以这种不公平，我们要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反应就会更合乎神的心意。那第二个思考，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我们作为基督徒，不管心里明白不明白，我们可能嘴上都会说愿意，哈，那真正的神进入我们心，神来替代我们旧的生命的话，我们要真正的愿意，像跟随耶稣基督哈，向罪死，向义而活，也就是向神而活。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只有靠神，天天跟随耶稣基督背十字架，因为我们必须要磨练的。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的哈，真金都是要靠火来熬炼的，何况我们还没有达到真金的地步哈，一定要求神，通过不断的引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真正的磨练我们，把我们磨成神的儿子的形象啊！学习耶稣基督受苦的这个榜样的时候，我们在思考神降世为人，他忍受了最大的屈辱，他忍受了最大的痛苦。那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应该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哈，他打不还。还手，骂不还口，我们也是要这样子哈。那在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呢，愿不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呢？实际上，梅传道带我们思考哈，有三种苦哈，一种是天灾人祸的苦，像地震、火灾这些。那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赐力量，求神赐拯救哈。第二种苦呢，是自己犯罪，不要认为苦都是别人造成的，很可能自己犯罪会造成苦。那就像雅各哈，他不断的受这个他的这个拉杰还有利亚的抱怨啊什么的，那这个苦实际上是从自己来的，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自洁，真正的抓住神，让神来赐给我们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这个就是自己犯罪，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求神带领。第三个呢，是为义受逼迫的苦。那这个就是像登山宝训上说的一样的哈，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这个怎么理解哈？因为神有恩典，我们与神连接，神必坚固我们，必靠主得胜哈。所以我们要传的不是别的，这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不管是彼得还是保罗说的，都是传的不是别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眼睛一定要盯住。耶稣基督，仰望神的引领和带领哈。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罪上，我有一点刚才有点交错的谈到了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哈。那我们有一个姐妹分享的非常好的，就是要一定要安静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经常祷告，向主说，觉得主没有听见，或者我们没有听见神的话，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安静哈。实际上有一首歌就是说平安静，让安静入我心，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神哈。所以在风浪中，他让我们更坚定。 我们在他的身旁，他会使我们安宁哈。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说跟随耶稣基督十字架对我们今天是有功效的。我们必须靠主得胜，不再回到世界上面的这一切的缠绕和跟和这种搅扰。那仆人对主人，这是第四个分享了。仆人对主人，这也是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分享，如何服侍歪曲的主人哈，也就是说不正的主人。那就像耶洗别，他杀了很多先知，在同一时代就有俄巴底哈。那他的主人是耶洗别，是非常扭曲的。他呢却隐藏，他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先知，这个保护了先知，像渔民一样的存留下来。这个就是让我们如何在险境中，如何在弯曲悖谬的世界中，要分别出来，要行神所施展我交给我们引领我们的路。那第二个呢，分享的就是为主受苦的时候呢，就像举牌哈，现在商船商牧师他们去为主举牌发单张，我们会受多少的拒绝？在世上看的，我们要受多少的屈辱哈？看起来很委屈，但是呢，我们知道神在我们的心里是大的，我们为主而做工，我们的心是充实的、喜乐的、有盼望的。
然后24节讲的福音啊，讲的基督担当我们的罪哈，基督的受苦完全是因为人的罪所造成的哈，啊，所以在我们受苦当中，刚才讲三种情况哈，天灾人祸哈，自己受的苦，自己犯的罪带来的苦哈，以及为义受苦哈，其实好多的情况是因为我们的罪带来的哈，所以在受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反省哈，神要借着这件事情。怎么来洁净我的生命啊？这是神在做的事情哈。神当初担当我们的罪哈，如今呢，他在帮助我们清理我们的罪哈。所以不要总觉得自己是在为义受苦哈，好好的去思想哈，好多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罪造成的哈。
今天其实周弟兄提了三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就是我们面对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般的人在面对不公平的时候，那个反应就是生气啊、苦读啊啊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基督徒就是也这样的话，我们不仅是没有办法来荣耀神，更是会让我们错失神借着苦难来向我们隐藏的，我们就不能够理解神的这个旨意了。然后，我要举的例子就是那个《使徒行传》16章里面，就是保罗跟希拉嘛，不是有一个马其顿人在异象当中让他们去到那个腓立比那个地方去，然后他们去到那里赶了鬼，然后释放了一个使女，然后呢，这个他们却被这个使女的主人给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然后他们在监狱里面半夜唱诗赞美神，后来地震了，然后那个监狱的门都开了，然后狱卒以为都逃跑了，他正要自杀的时候，保罗跟希拉说，不要动手，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从此那一天晚上，狱卒和他的全家都信了主。我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保罗和希拉在苦难当中与神同行，他们没有埋怨周围的环境，而是这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是，他们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唱诗赞美神，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所以说，我们时时的要考量到，就是这个是不是神他在护理，神的护理。我经常喜欢说这个字，就是神的护理。他在当中要向我们引导我们，展示给我们什么样的旨意。那个就是说，神对保罗和希拉的引领。如果那一天他们逃走了，或者是他们没有怀着满怀的苦读啊，这样，那狱卒的全家就没有机会信主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也读不到这个腓立比书这一封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书信了。所以整个这个过程故事就是说，这件事他们是受苦的，但是神有神的美意。那放到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也会遇到，尤其是在职场上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刚才师母也分享了他那个房客啊，那个很难搞的房客，就是说我们要反思一下，这里面虽然这些人带给我们不公的待遇，那神到底要借着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成就怎么美好的旨意呢？ 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有机会给这个人传福音呢？因为我们说这些人都是罪人，他们是一个行在黑暗当中、眼睛看不见方向的人，而我们是已经见到那个光，并且越来越像那个光的人。那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份光带给这个还在黑暗当中、这个摸爬滚打的人呢？就像那个保罗把这个光带给狱卒，然后才会有后来的这个腓立比这个教会呢？所以说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常常想一想，不要。首先出来的就是那个苦读和抱怨，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再想了。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啊？这个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保罗的例子。所以说保罗他的动力不是勉强忍受，一个忍的人他是不会发出唱诗来赞美的啊，他是跟基督的联合，他不知道基督在他身上。要行什么样的大能，但是他愿意来顺服主的引领啊，并且呢，愿意一同的来受苦。所以说，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遭遇这个敌对的时候啊，我们有一种那个像保罗一样的甘心舍己的生命啊，不是说仅仅的这个逃避啊，这个，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十字架对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啊？我们也从刚才的这个例子当中看出，就是十字架它不仅是说赦免啊，赦罪，不仅是医治，其实它给我们带来更新的一个生命。啊，包括刚才说的，我说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啊，就是从保罗这个舍己来的。所以说，我们就说这个十字架真的是带着大能，就是神让凡事相互效力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说，就是即使我们遇到这个，就像周弟兄今天题目所说的，遇到所有的这些不公平的待遇，我们想一想，是否我们能够通过这个待遇来成就神的美意？如果有的话，哎。
那关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时，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哈，那我想，我们本能的反应可能就是觉得委屈、愤怒，然后想要去解释，哈。但是，今天的经文却是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忍耐，哈，这个就是让我们想到，就像有些人喜欢去健身房，哈，锻炼身体，那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是很痛苦的，哈，然后锻炼完了，甚至可能还浑身的酸痛，但是为了这个肌肉的增长，为了身体的健康，还是努力去做。那我们在主里面想到我们这个受委屈，哈，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对我们信心的锻炼。我们对我们信心的锻炼，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行善去做这件事情。那上帝是会公平的来处置的，哈，而且我们甚至有可能在天上还会得到奖赏的。所以，我们是锻炼我们的信心。锻炼我们信心的肌肉，哈，所以这个我们把它看成一种属灵上面的锻炼。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受苦，我们小组也特别分享到，哈，就是说，刚刚大家也有分享这个受苦的原因，对，我们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个受苦是为什么原因受苦的，哈，然后经文讲的是，因为我们要行善，是因为我们做善事这样所带来的这个苦。那什么是行善做要去做什么事呢？从接下去这个彼得的经文，他举的这个主耶稣基督的例子，哈，所以主耶稣基督他在这边他的行善是什么？就是他亲自的道成肉身，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的他这个行善是完全的，就是为了他人的利益，哈啊。为了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那我们的行善也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效法的，就是，我们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我们去帮助别人，关心别人，好，我们去传扬福音，我们去为别人的这个灵魂得救，去花上时间，花上功夫，花上精力，好。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十字架对我们今天生活的影响，哈，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们每天的学习，要把这个我们的所学的这个话语应用到实际生活中，哈，不管是你今天学习的一句经文，还是说你所学到的一个点，就是要把它付出这个实际的行动，真正的运用到我们的生命中，这样我们才能够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改变。
然后我们也是在区分，就是说，
受苦这个场景啊太多了。刚刚姊妹也分了这个三个场景啊，这个天灾人祸、畏罪受苦、瘟疫受苦。那我想呢，我们刚刚我们小组分享也都是觉得对，是其实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畏罪受苦啊。但是无论是畏疫受苦还是畏罪受苦，这个苦味，神是让我们尝到了。那有首诗歌叫《恋我愈经》啊。这个你若不压，橄榄成蔗啊，就说包括约伯啊，他也是这个受苦，但是无论是吃哪种苦，都知道神的目的是好的，想让我们越发能够承接他的祝福。所以说，无论面对什么苦难，我觉得第一步还是要甄别，就是甄别我在这个苦难当中到底是为义呢，还是为罪的啊？然后对，这是珍惜每一个受苦的这个功课，啊，然后当然了，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现在正在是为义受苦啊，不然这个这是，不然我们就以为是我们常常以为是为义受苦，结果发现呢，原来我们同时也在为罪受苦，但是上帝也要通过这个事情来炼净我们的心啊，所以有可能这两个东西会同时的交织存在，所以抓住一个机会啊，然后呢？第二题就是，是否愿意哈？我们小组成员一致表示我们愿意
谢
啊，我们愿意。我们现在站在街上，那都比中指呀、这些我们也不能比回去，对不对？我们也不能骂回去，就耶稣说他是为何他像这个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对，我们就是。因着上帝教导我们要为逼迫你的人要祷告，我们觉得他们是，就像他们为什么会比中指，因为他们没有平安，他们受到这种就是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觉得是下智的啊。所以说，耶稣说，众人会，有些人会因我跌倒，为什么？因为他们在真理上他们没有自由，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可怜他们。你想想，他们痛苦的时候，他们比中指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自由的，他们是不甘心的。所以我们常常怀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心来看待这一切。那最后十字架有什么影响？那其实我们一直，我们刚刚我们组就讲到是说为主受苦这个事情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底色啊。那之前何牧师也讲了哈，说这个国内的这个就是咱们弟兄姊妹受到逼迫，反而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啊！这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这个要面对的一个常常要面对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学会哈，这不是一个反常的事情。我们耶稣说，这个学生不能大过老师，仆人也不能大过主人，意思就是他遭受怎样的事情，我们也会怎样遭受过，但是我们遭受的事情不会超过他所遭受的。所以这两点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苦难神学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也必须要去接受的。但是上帝却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坚固，让我们一起走这条路啊！好，感谢主，就这些。
好，谢谢商务师的分享哈。神用受苦这件事情哈，我们要在这个苦难的经历当中哈，去思想这背后有神呢。神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临到我呢？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个乖僻的人呢？神为什么让我遇到这种的苦境呢？哈，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对付我们的罪哈，洁净我们的生命哈。我在国内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他是因为参加聚会被抓。表面上看起来受逼迫哈，但是你知道国内他们抓警察抓到你以后，第一件事让你打开你的手机，解码看你手机里的东西哈，查里面的照片呢资料，结果他就被查出来他手机上很多这个色情的东西在里面，哇，他就很羞愧哈，在警察面前没有办法为主做见证哈，他自己感谢主，他最后悔改哈，也愿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就说明他已经胜过这件事情哈。那在教会也帮助他哈，所以这个表面上看是为义受苦，但实际上呢，神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要来洁净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现在把你的手机交出来啊，让另外一个人随便去看？ 所以里面很多的东西，我们的罪哈，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谦卑下来，能够被神所对付哈。今天我给大家看一个真正为义受苦的见证哈，这就是上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哦，在成都秋雨教会，他们星期天在聚会的时候，警察就来了。你看这些警察啊，好多都是特警哦。全副武装啊，带着这个枪支啊，哇，这个对待坐着的人就是秋雨教会的人。你看坐着的人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在聚会啊，他们在敬拜神呢，他们在听神的话，但却遭到这样的对待哦。他们当天做什么？你看看哈，给大家放一下，不是在选举他们的长老，你看很和平的哦。当天他们选出两位长老，站在中间的这就是长老，两位长老的夫妇啊，这一位是副执事哈。你看，教会在行使他们自己的治理的权柄哈，聚集在一起哈，一起来啊，这个来学习服侍主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就来了。底下很多年长的小孩子哈。他们是很和平的在，行使他们教会中的这种的权利哈，在这个聚集哈，哎，警察就是来冲击这样的聚会哈。但感谢主哈，这些的同工也好，弟兄姐妹也好哈，秋雨教会也真的是训练有素哈，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够平静的对待，这是被抓的这些的同工在大巴上面。
别拍视频
他们真的是为义受苦，对不对？他们唯一的罪名就是聚会啊，就是在一起，这个人数超过100人啊，那实体的聚会哈，警察就来驱赶他们啊。但是他们怎么回应呢？他们即使是被抓，他们也很平静的去面对哈，他们也没有肉身的去反抗啊，他们就顺从权柄。你抓就给你抓哈，你要判就给你判，你要关就给你关哈。你看这些姊妹孩子们，
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面受苦，我们就在外面等他们啊。啊，我是成都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从上午11点多他们被带走之后呢，我们一拨人也都被软禁，然后到6点多把我们这个老幼妇孺都放下来了。然后我们现在就在这个看守所门口等待嘛。等待看能不能进去监视。2026年6月14号，现在是晚上大概9、10点钟吧，9点多，对。
这些小孩子啊，这些妻子啊，这些老人哈、啊，他们把他放出来以后，他们就到这个看守所的门口哈、啊，去等待这些被抓的人哈、啊，能够被释放出来。到晚上9、10点钟以后，陆续的哈、啊，这些人就被放出来。
预备去面对更多的主耶稣给我们的这样的一切的事情，那我们就请你来帮助我们，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我们将一切的荣耀更多归于你。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那些被抓被关的39位的同工弟兄姐妹哈、啊，他们为什么被抓？就是因为敬拜神的缘故哈、啊，真的是哈、啊。在这种情况下受苦，他们没有反抗，反倒是用什么温柔、顺从、祷告去回应啊，这叫为义受苦。所以感谢主哈，耶稣基督为罪被定哈，为义成就救恩来承受这一切哈。今天在这个时代依然有这样的榜样，好榜样哈，就是好多人是因为害怕就不会经历这种苦难，对不对？你看。如果你逃走的话，你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啊。那这些人，他们明知道哈，他们这样的聚集会有警察来上门的哈，但是他们也愿意哈，因为他们要为主来做见证哈。陆陆续续的哈，这个6月14号之后，
很多的见证出来了哈。他们在看守所里面做什么？唱诗歌、祷告、赞美。在四川江油啊，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江油闹事嘛啊，就是这个在那个看守所里面，大概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基督徒被关在那里哈，他们在那里唱诗歌赞美哈，就像当初的这个保罗和希拉一样，逼迫他们的很多年轻人哈，这些特警他们说大概也就是20左岁的这个小伙子哈，年轻人哈。他们有机会在他们面前显示出耶稣基督的温柔来啊，有机会向他们去传福音做见证哈，他们觉得这是神给他们的机会，给他们的使命哈。这些人平时都听不到福音的哈，借着这样的冲击，对教会的冲击，他们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啊。所以感谢主哈，这个结合今天的经文、圣经的教导哈，让我们也有这样。为主受苦的心智，哈，当然我们不是找苦吃，哈，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如果神把我们放在那样的环境当中，不要惧怕，哈，因为行善而受苦，为义受逼迫，是有福的，是神所喜悦的，哈。好，我们今天来继续来背诵我们的经文，彼得前书四
耶
章
稣
十
四章十二到十二到十二十三节啊，
亲爱的
弟兄
啊，
我念的思念临到你们，倒有位奇怪，几乎是
都要欢喜，
都要欢喜，
要欢喜，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是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四章
前
十
书四章十二到十三节，
四章十二到十三节，
好。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在晨更中一同的亲近你。求你帮助我们，不只是听到，而更能把你的真理活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也求圣灵继续的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在面对各样环境时候，都能效法主耶稣的榜样，从谦
为你
卑、
报
顺服和信靠的心跟随你。也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每天的工作、家庭和出入的平安，赐下属天的智慧、力量和喜乐。愿你的恩典、平安常与我们同在。以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